这一论本文是这个意思的。那现在要说明什么呢？如是略说，127页，如是略说内分死生矣。好，到此为止呢，对友情本身啊，从前面的那个，其实这个地方几乎是前面的总结。前面从我是生相应地到这里异地啊，各方面的啊，然后我们说到很多他的活动，然后讲种子，然后讲这个胚胎啊等等啊，这个叫内分死生的那样子。哎，对不起，这个内分死生应该有讲胚胎的啊，对不起，我跳过了一大段，对不起，应该回头看那个胚胎的部分，116页哈，对，我刚刚跳过，我刚刚一下子就跳到那个种子去了，应该要回到116页。我们上次其实只讲到115了，那个披寻记我116页还没讲，现在讲胚胎的情况。幼于胎中经38个七天，这个叫378日，不是387日，总共有38个七天了。那么此之胎脏一切之分皆系具足，那最后经过，其实这只有经过9个月，你算一算，我有统计过，这个是9个月算是满的，是这样的。我们再去看它的说明。从此以后复经4日方乃出生。那我自己想一想，这个可能是印度吧。我说过印度人的那个他们的气候各方面比我们 不太一样、他们其实是比较早熟的。那但是有的地方也有讲他10月、好，那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胚胎就是圆满的。现在是总说的、如婆切梵啊与怒胎经，这个经其实应该查一下我们藏经里面还有没有这个经、那么大致上佛在这个经啊有讲的比较详细。好，此说即满足者或经9月或过此，当然也有可能超过这个时间，就是时间上比较多一点，但是也有比较少。若为经8月啊、那此名圆满，但是非经，也有一种情况只有八个月。八个月的话呢，他那个七天呢就不是38个，应该是34个。大概是34个，对，那也可以生出小孩，那这个时候只能叫做圆满，不是极圆满，甚至有更少的。你看127页，若经7月6月啊，不经圆满，或复切绝，那这个都一般讲的就是比较早产一点。这个胚胎只有6个月或者7个月，有的也是可以活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就不叫做圆满，甚至可以说它是就是叫做缺减啊。继续说，由此胎脏啊六畜胃中，由母所食生出精胃而得滋长。那现在是讲这个胚胎啊，就是母亲给予它的营养啊，慢慢的滋长，是这样的。那一些营养啊，简单讲就是这里讲的，叫做母亲所吃的东西去产生的粗糙的精卫，就是精卫这两个字，靠着这个精卫来给他营养的。然后呢，以这个杰罗兰等维系胃中啊，这个6个胃，可是下面讲8个胃，所以区别上有点不一样。不过他说的六是指前面6个，8胃是6个后面还加2个啊。又此胎脏，譬如就解释了，又此胎脏六畜胃中者，如下说有8位差别，若至庚位、辛位、明六畜位，或者是有八卦，我们看看，复次此是胎脏8位差别啊，何等为八？那这8个的名字都有说出来，《敦伦记》有不把这个8个的名字有一些解释，《披寻记》好像也有。要那个论本文也有啦，也有解释。你愿意多看一下，可以看《敦伦记》，也有点解释。《敦伦记》好像是在163页，163页一直有说到一些 一些名字的那个含义哈。那论本文也有稍微说到，我们看一下，何等为八为杰罗兰为，然后是这个应该念二吧，二不谈为，必思为，见难为，波罗斯茄为等等，我不一一念哈。那这些位呢，好像福严佛学院编的，他们有把那个梵文有找出来吧？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顿轮记》的在哪里有看啊？《顿轮记》在159页吧。对，他们有把他的梵文有找出来。我补充一下，日本人有编这个词典，30-40年前他们就编了梵文然后中文这种词典，然后在十来年前左右又有一个人他倒过来编汉文的，汉文的你用汉文去查，他会给你很多的梵文的啊，已经有这个词典了，也是一大本。那么所以这里讲说这有些名字像这一种有梵文就可以用梵文字典去查，刚刚讲那个只是字典啊，没有给你解释，然后你根据那个梵汉或者梵音，那个英文呢也是一大本哦，那个它就有解释，就可以比较查得到它的意思，是这样。那它的这些状况论本有解释哦，118页的批训记，第一种阶段就是若以结宁，见内仍息。名杰罗兰啊，论本解释啊，就是他那个状况，这个受精卵的状况啊，是已经把它稍稍凝固，但是还是很稀薄。现在如果你看一下顿轮记的话，顿轮记163页，那它第二行啊，就是第一个七天17日就第一个七天的状况如同薄弱，这个要问一下那个。做农产品的那个做那个奶酪的，最初那个酪是薄薄的，有一点点固体的样子，薄薄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就叫做杰罗兰吧。再来呢是酪表里如酪，真正讲酪那是第二个，叫做表跟里，但是呢位置肉位，大概就是肉还没有长出来，这个也是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叫做二不谈。你讲，二不谈的梵文叫做什么？鲁不，这个不太好念，鲁不打。总之那，但是这个是《顿轮记》讲二七日如愁落。那这个算不算第二个七天呢？你要对一对哈。然后第三个若已成肉啊，仍极柔软，这个叫做必思。Bis， 这个是叫做 Pacy， 梵文叫 Pacy， 那所以这个 Bis 应该是翻它的音啦。那这里的讲它的状况是很柔软的，已经有肉了但有点柔软，这个对应于到底是多少天呢？看样子有点像是第四个七天，第四个七天说如肉团，第三个七天如泥酥，这个不太好对，我们你自己可以对对看。再来第四阶段，若以坚固，这个肉啊，现在已经比较坚固。好，稍堪呐、啊，稍堪磨处，名为剑兰。这个肉长得比较好一点，可以被碰触，是这样的。前面还不能的，前面还非常柔软，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坚硬了，有点厚度了，这个叫剑兰，剑兰叫做肝呐、啊。干呐，是吧？这个地方，我想那个第四也可以算是，就第四个七天嘛，肉团那样，或者第五个又即此肉团了、啊，增长，枝分象限，名波罗切奢切是不是？这个它的梵文叫什么 ？Prachaka 啊、哦，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五根啊稍稍出现了，枝分啊应该还讲五根哦，至于是不是手脚啊应该还不到，还没那么明显， 稍稍或者有一点点手脚，手脚有一点点的，都能去讲啊，都能讲这个孙中山第五个七天呢、啊。这个时候那个肢体的肢啊就成就。那顿能记是说起风入腹，吹急其身。关于这个四肢如果开始有点成长啊，就有点分开来。它的原因是因为风大。风大呢形成它们的分离。本来一开始你要最记得一开始就有点像鸡蛋。慢慢有点柔软了、啊、有点肉啊啊变硬了、啊、等等、啊。才有这个硬就有点开始有点骨头，有初步的可能有点骨头啊、哦、那么配合风大才能够有点去手，就是手跟脚有点分开来，四肢能够有点分开来、哦、是这样。然后他说六顿能记讲六情开张，六情就是其实还是六根、哦、那就慢慢有一点点这个雏形的。第五个七天差不多是一个月多一点点嘛，在母腹中生长之下，这个是指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肚子里面呢，在母亲的五脏六腑啊，是讲他的方位，在他的方位啊，就处在那个位置。这个生长、熟长都是指母亲的啊，是这样子。好，那刚刚这个算是第五个位，第六个位啊。披行具最后这一行，从此以后法毛爪线即名此位、啊、这个位置名字就是叫这个叫做大概就是叫做法毛位吧，是这样的。看看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就叫做 法毛爪位。第六个位的名字就叫法毛爪位、啊、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些一点点的头发，一点点的毛，一点点的这个指甲，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很明显是地水火风，因为这些比较硬的东西就属于地大，地大比较明显的部分，是这样啊。那再来，从此以后119页，从此以后眼等根生，名为根位。这个时候的六根就真正具足了，但是呢这个阶段就没有讲到底时间有多长啊。这从第六段以后啊，第六位以后啊，这个叫艮位，这个也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了、哦、第八位从此以后啊，鼻所依处分明显现，名为心位。那个鼻所依处就六根啊，六根的所依处啊，这个所依处其实就是生根，那就是每个部分啊，你严格比成这个每个部分就已经不但有区分开来，就是它本身越来越成型，分明显现啊，是这样的。那到此为止呢，就当然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生出来的，是这样子。那披行记也有点点解释，可以看一下。披行记的解释说，为从最初啊，阿赖耶识，大家找知道吧？这个是第五行吧，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为从最初阿赖耶识脱精血生，名以凝结凝啊。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都知道就是凝结的阿拉耶识呢，跟这个受精卵在一块啊。那位置表里如落，名内真内扔稀，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还很稀薄，还没有形成那个落的那种状态啊。那个时候叫做杰罗兰，这样。但是注意他有一个说法，于此位中生苦为一，与苦随足，故欲见明。拼音就是解释那个见那个字，见这个字在哪里有出现过，好像有地方出现过。那他的意思就是那个见内人息啊，论本文有个见内人息，那个字面上是射箭的箭，其实不是讲射箭啊。那拼音把它解释为这个见呢、啊、就是苦，就是被苦所跟随着，行如同那个剑这样子。他那个我们的阿赖耶识一旦是附着在受精卵了，就等于投生了，这个就已经有苦啊，这个简单讲已经有苦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所有的苦就以这个为一啊，是这样子，生苦为一，与苦随足，就这八个字，是这样子啊。他这个解释就解释 第一个杰罗兰。那杰罗兰这个字啊，看一下顿能记啊，顿能记163页，刚刚那几个名字啊，他也有解释的。这个是倒数第六行，杰罗兰者，此名杂会，译名和合。所以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啊，可以理解为杂会，或者理解为和合。啊，是这样的，这个讲得很好的，这个应该是对的。再来，他隔壁那一行，他也是解释这个剑，啊，这个剑确实是众苦的所依。然后他说俱舍论啊，给的名字叫做刺，这个是念辣，不是念刺，辣或者息，那应该说辣。那他的状态就是息，那个息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应该讲还没有未酬，还没有达到酬的阶段。这个我想用稀饭就容易理解，有的稀饭很稀啊，有的稍微比较水分少，类似那种的。那第二个叫做恶不谈啊，他说此名为包，一名席肉，偶尔会看到这个字叫席肉，原来是指这个第二个位啊，也叫做包。第三个位叫做凝结，这个字啊其实就叫做凝结啊。第四个叫剑兰啊，这个字就是坚厚。第五个那个毗罗奢切。就是支分啊，刚刚讲那个普拉恰卡有支分的意思，没有错，这个跟那个眼耳鼻身那个恰克拉有点接近啊，有点支分的意思。好，就这样。那现在看119页这个辟寻记的论本文句句说，幼于胎藏中啊，或由先业力，或由其母。现在是讲了变异啊。这个胎藏在妈妈里面啊，不一定一切都顺利啊，还有可能有变化。这个变化是不好的，不好的啊。不过有的地方不一定是指不好啊，或有之前的自己的业力啊，或者是他的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啊，也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嘛。如果他的母亲不必不平等啊，力所生。然后呢，随顺风，那会令此胎藏啊，会有些变化。那或法或色或脾或语之分，变异而生。这一点我们现在看都很明白啊。像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科学有没有这样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听人家讲，如果母亲怀胎的时候吃很多酱油，小孩子生出来那个头发会比较黄。我不知道这是对不对，但我现在还有这个记忆。但是我偶尔也看到一些报道啊，不同的报道，抽烟啊，喝酒啊等等啊，或者一些药品，母亲有用一些药品。现在告诉我们，包括有些特殊的食物哈，都可能对小孩有影响。那总之，那影响在哪里呢？有的就是头发，甚至这个色是指皮肤的颜色，皮肤或者肉的颜色，皮是指表皮本身。或者其他的这个支分可能是五官，也可以是身体手足，都有可能。我认为甚至有可以包括内在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告诉我们那个五脏六腑，有的器官，有的甚至是脑部各方面的，都可能有这个变异，是指变成不好的，变成不好的状况，倒没有说是变得更好。那现在这个都容易了解，没有什么比较要说明是两大类的，一种是他自己的业力，所以你说胚胎啊，那个不见得一定都会顺利的生下来，就算生下来他也可以有变化。你说有的时候为什么生出来那个小孩子就是不是很理想，有时候是自己的业力哦，不一定是这个父母亲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所谓的遗传啊，这个都有可能。这个这一页的最后那一行的下面齁，此事变异或现业影或现缘生。现缘就是刚讲的这个母亲的这些啊，但是现业是自己的，是这样子。好，120页前面这个解释都不难懂啊，但是要看的是第二行， 当知先业引者是名一手等流。所以这个先业所引的业啊，有可能是一手业，也可能是等流业。啊，是这样的。所以不完全是一手。是这样，根据毗尼这样看法。那然后他在第三行解释说，这些变化种种变异啊，皆依风起，随顺彼故，所以叫做随顺风。所以他认为这些变化啊，主要是依赖这个风大，由风大造成的。这也是以前的人的看法吧，现在的医学可能会比较精细一点啊，大致上是这样的。那底下有说明，头发各方面这些啊，论本文有自己有说明。法变一生者，为由先世所做的，这我就不说太多了。这个论本都讲很简单，头发这里有讲啊，这个母亲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多吃、多洗灰盐等味，若饮若食，令此胎脏法毛稀少。哎，这里的意思是说呢，母亲多吃这些东西啊，果然没有错，吃这个盐的东西吃得多。或者这种味道的东西吃得多、哦，那这个法毛它是说会比较少啊，头发会比较稀疏，倒没有还没有讲颜色哦，这个法毛会比较稀疏。第二项是讲颜色哦，如果母亲怎么样呢？近软热，现在圆，就是大概所处的环境呢太热了，太软太热，那结果呢，它这个。胚胎的这个小孩子的皮肤的颜色会比较暗啊，有这种说法。倒过来呢，又抹洗净极，反过来，如果他是在比较寒冷的地方环境啊，就是那个房间各方面，这个胚胎这个小孩子皮肤反而比较白，有这种情况。另外呢，又有其母121页多淡热食，就热的东西吃的多。结果这个皮肤变成红色的，另比胎脏及赤色生，像这个就很值得看看医学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再来皮肤方面，皮变异生者，如果母亲的部分呢是其母多习淫欲啊，现在缘故，那母亲如果在这个男女的部分呢，就是比较有常常那会使得她的皮肤有变化，可能会有这种病，就是显介赖等等的这种不好的病，这个都是直接影响皮肤的。那么我是不了解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都要问问有没有医学的。再来第四个，脂分变异生，那母亲的部分是什么呢？多习持走跳直威仪及不避不偏，现在缘故，这个说的很就比较严重了。这个母亲如果做很多次，持走就是快走，快速的走，或者有些甚至有些跑跳这种东西，哇，这个就很严重了。或者是要别的哈，别的像我们有时候知道，比方说跌倒各方面这些哈，那么他的现在讲这个胎脏的诸根或者脂分呢，就会缺减就是少了。就是照理说应该会长出来的，或者是圆满的，现在就是有缺少，就是不是那么理想，也可以这样说的。另外讲他那个方位，这个胎脏啊，你看他这里讲，又比胎脏若当为女啊，与母左胁，以己向父而住。这个看这个文字，你们了不了解他这个什么意思？现在是讲这个胎脏这个胚胎这个小孩子，那如果他是女的啊，他生出来是女的话呢，这个与母左胁是指他本身哦，他本身是左边的，我自己之前画了一个图，原则上是指他的那个躺下来的方位啊，另外一个是讲的面啊，这个小孩子的脸是朝向肚子，以己向父，这样讲是指小孩子的背跟母亲的这个方位是一样， 就是他们都是朝外，就是脸向他的母亲的肚子，那么小孩子的背部啊是靠着母亲的脊椎这个方位，所以他们两个方位是类似的，是这样子啊。那但是那个鱼目左斜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那个怎么讲呢？他不是这样子站立的，这个小孩子是躺的方位是应该就是怎么讲呢？通常的躺是这样躺，不是说真正不是说侧躺。为什么鱼目左斜呢？你要思考一下哦。那倒过来如果男的，就是主要是他就倒过来是向里面。男孩子的话呢，他的脸部会向里面，是这样子的。要找找我这里画的那个图，一下找不到。再看又最后这一行，又此胎脏即成满时啊，那最后就是把它生出来，就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哦。其母不堪了，此时重胎，内风便发，身大苦恼。啊，这个时候就要把它生下来。为什么要生下来？第一，它已经很大，很重哦，这个母亲也没有办法承受了。那母亲内身体内在的风就会产生出来，那会很不舒服的哦。122页，又此胎脏夜暴所发，身分这个是这两个风大，一个是母亲的，一个是这个胚胎小孩子的，这两个都有。现在应该是讲这个小孩子的自己的业报所生的这个风大，所生的风啊、哦、生起来，然后会推动他呢，头向下这样子，那就生出来了。就是以这个头向下的方式生出来的胎衣，令头向下等等，然后胎衣啊缠果而去缠门，这样子。好，其正初时胎衣碎裂，分之两叶出缠门，是这个叫做正生位，这样子。那现在就这个有情生下来了，生下之后呢，身后啊见刺触，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处，还有呢身分处，这个断它是这样断的哦。那么产生之后呢，生下来之后呢，主要的就会先生出来这种活动，就是处跟身分处这两种活动啊。这两活动对应于所谓眼处乃至意处，这当然就是它的六根升起的这个六识。这个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哦，基本上那个意还是有的，眼耳鼻身有没有呢？不是完全没有，因为现在有据说那个看得到里面啊，有时候他也会动，有时候这个小孩子眼睛也会动一动，不过因为眼皮没有张开来啊，他只是动一动，那个严格讲没有真正的眼处，没有真正的眼视啊，但是那个意识还是有。多少他有触觉隐身的那个第六意识还是有的，那现在是只生出来哦。你看他这里说住，聘居的解释啊，住胎脏中呢唯有生处，亦如前世啊，这个前面有讲过，这个叫做什么自信处等等啊。好，既出胎已所于一切处啊，渐次的生出来，这个叫做生分处。所以第一个处是指那个身处，身体的身。当知身处啊，先虽已有，然于此位相续俱生，过不出。所以呢，总之这时候六个都有了哈。那第一个处可能是指身处先有，然后它一部分一部分也都有了，可以这样理解哈。总之就是最后就是六个都有，眼耳鼻舌身意啊的处都有。这个处当然就是它的根，去跟境有这个互动关系，有接触互动关系，这样，那当然就会产生事啊，是这样。它这里不强调事，其实一定有事。再来呢，次复随堕失色事中，所谓随学事是演说，他这个时间过很快，就表示他长大了，长大到一个程度啊，大概。十岁七岁不一定哦，反正他就慢慢的长，家庭里面或者社会里面慢慢就教导他， 他就随着他的环境各方面去学各式各样的，然后这样的。好，赐父单早家室，单早家室就是结婚的。单早家室的意思其实就是有的婚姻了、啊，这叫单早家室啊。好，为长大种类故，诸根就是这个很容易了解，就是慢慢成熟了，到了青少年，到了什么，这个家庭就给他安排这种婚姻的事情啊、哦，是这样的。那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能成家立业，是这样的。这个批评句的说解释没有太多要解释的，倒是那个诗社是什么，这些可以看一下，自己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都没有什么。主要这个是讲配合下面有讲，就是见闻言说等等，就是其实就是有这些学习啊，就活动啊这样的啊。123页中间啊，赐造诸业，为起世间工巧业处。那要注意啊，这个小孩子如果在印度啊，不一定说一定要到多大年纪才去做这些事情了、啊，有的很小就要开始做的。举个例子来讲啊，你们知不知道、啊、印度的婆罗门这个阶级？婆罗门这个阶级呢，它是父传子，只传给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大概到了5、6岁、6、7岁不一定了，就开始要接受训练了，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就起来，这个就到屋子外面，那个父亲就一句一句的，念给这个小孩子听，小孩子就一句一句的跟着背。那么看这个年纪吧，将来很快的就会跟着做婆罗门要做的祭祀的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所以这个年纪不一定要很大啊，可能10来岁就开始做了。那总之就是他的各方面各行各业，然后就这样子。那再来赐父，倒数第三行，赐父受用境界，所谓色等若可爱不，那么这个又是总说的了。所有的造作啊，总括来讲不外是这些事情，受用境界。不，我们你只要想想所有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这个事情，六根、六尘、六识，都还是这些事情，啊，就你我们接触的色身香味触法，那主要的也不外就是可爱的、不可爱的，或者都不是，就是这样了。不客气讲，我们一生啊就是这样子，受持苦乐，未有先业因，或有现在缘。那么已经生下来、慢慢长大了这个人。这个有心，当然了、啊，所遭遇的一切，仍然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就过去的业力啊，或者这一生各式各样的缘，就这样子，啊，这个还是一样的。124页，他批训句的意思，于一切受或第一行啊，中间于一切受或一手所生或境界缘生啊。这个一样，这个受不管苦乐，主要的是过去的业力，或者就是现在的境界，是这样的。然后然彼第二行，然彼为说身受，此通一切。就前面是讲身受了，前面那个篇幅，现在是一切，就是六识啊、哦。那当然，我们的眼耳鼻的身呢、啊，这个六识六受都会有的。都会有苦乐或者不苦乐啊，那结果啊，就总结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当下就有造业，我们在受苦乐当下继续在造业，只要你在轮回当中就是这样子啊。说论本文又把它总结了，随缘所牵，或往五趣，或向涅槃啊。这个总结当然是包括凡夫或者包括圣人啊。是这样子，那么随着这个现前的缘呢、啊，加上过去生的业力，是这样子。批评记有点解释，可以看一下。他说：“为以生婆罗伽罗，由闻非正法，故或先串习力故，于其所得一手还有境界啊，恶果发起愚痴。”批评记这个说法呢，他先强调那个愚痴啊，因为所有的造业、啊。的根源是愚痴，贪嗔痴的痴，也就是我们讲的无明啊。 那么他怎么来呢？就是在现前呢，这一生呢，听到这个非正法，就是非法的东西。简单讲，就是不是趋向解脱的。这个东西有很多，什么样范围属于不是趋向涅槃解脱的？世界上种种的很多很多，就包括其他的这个哲学宗教都一样。那听闻了之后又接受了，然后再加上就是没有把它改过来，那这些会引导你的行为啊，或再加上或先串习，或者过去生也有这样子情况，所以在一手果或者境界这两方面呢，就是发起愚痴。这个愚痴最主要还是前面讲的沙迦耶见，就是刚才讲的在我运上面执着有我。那我常讲啊，这种我们平常自己都没感觉，你想一想，你有的人根本就观察不出来，他甚至根本不觉得有这一件事情的或者社会上有一些宗教哲学倒过来鼓励我们去增长这种在我运上面的我执。不客气讲，有很多宗教哲学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如果讲不客气一点，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啊，多少也有这种的，多少也有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真正那个解脱生死轮回的这一种内涵，是这样的。好，这我不多讲。那么有愚痴的，就会造作各式各样的事情。啊，这两句话哈，发起愚痴，由愚痴故造作诸行，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的无明，还有行。造作诸行就是行，愚痴就是无明，这个就是无明缘行，或者是行缘无明这样子。那结果呢？当然简单的讲，结果呢，人引后有，这个就是指那个爱取有。中间他先省略了，你有无明有这个行啊，就会一直连贯到下面。人以后有，就是会引申再一次的投生，再一次的投生又是跟前面刚刚才讲的胚胎，然后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然后长大了又受苦乐，又受苦受乐，然后又造业，又跟这里一样，就是这样子循环的。好，乃至成熟往五趣生，那这个就是一般凡夫的情况。那反过来，如果你有机会学佛等等呢，那就是有可能不一样。若第三行，若宪法中啊，从他闻因，而且呢如理作义，这个就是闻跟思，闻思修的闻和思哦。从他闻因，如理作义，便于所得。一熟境界二果不取一次，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闻思啊，最重要的到底要做什么，就是破坏我们的这个邪知邪见。就我刚才讲五蕴上面的我执啊，最重要就是先破除这个我执。所有的闻思就是用来破除这个的，这个就是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你要配合禅定。我们闻思为什么不能去破除我执啊？因为你没有禅定，就是你的观察不够细微。就是五蕴刚刚才讲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们平常嘴巴这样讲，这个力量不大。你要配合禅定，然后把这内涵很细微的把它了解吸收的，同时配合这样的观察。这个清净道论讲的很细微哦，这个地水火风啊。色受想行识啊，色法有多少种啊？我们讲色法是你的色蕴，色蕴有多少种啊？有地水火风等等，然后这个识蕴有89种，这个叫89种心哦。一般讲的贪嗔痴啊，各式各样哦，眼耳鼻舌身意啊，各式各样，分析的很细的，那么细的去观察，然后要配合禅定，配合禅定，因为你的那个定力才稳固。然后对你所观察的结论才很稳固，这个才有可能破除我执。但是它必备条件就是闻跟思。那以前因为在印度啊有禅定的很多，所以有时候在佛法里面讲， 会偏重于文士，就是正见。那因为已经很多人都有禅定了，只要把正见具足了，配合他原有的禅定，很快可以得出国以上。你说那个舍利弗尊者，他们以前呢，像舍利弗尊者在马路上听这个马圣比丘只不过讲一个偈颂，他就得出国了，当下就得出国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定力，那这个伦理道德就是戒定慧来讲都已经具足，就差一个正见。这正见呢，刚才讲你不太可能自己想得出来，马圣比丘只是讲的那句话，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比丘常作如是说，就讲这么一个偈颂，就是这样子。那刚刚我讲啊，文思就是要破除这个愚痴啊。那平常你破不了，你学的很多还是破不了，就因为你没有把它整体的结合在一块。不过你具备了一部分的条件啊，你没有文思的话更不可能。你如果只是修禅定，就修止观，那偏于，因为止观有止观的方法，这方法不一样的，那你不懂的还是不可能的。好，那接下来不愚痴故就不造诸行。那这个不愚痴的情况之下呢，你所造作的啊，就是没有我执啊，没有我执，你所造作的行为就不会继续造成轮回，就是这么原则上就是这样一回事啊，就不造诸行，不受后有，就这个就叫做向涅槃，是这样的。那么要向涅槃，必须要真正要得出果。不过出国之前就是软丁的四第一法，到了这个中平忍就保证不退，中平忍马上就会进入上平忍，上平忍只有一刹那，然后马上会到四第一法，四第一法也只有一刹那，这个都是无间的，中间没有间隔，马上就会进入见到位哦，是这样的情况的。当然你要得软地等四第一法这四个、啊、你必须修四念住。四念住也是等于三十七道品。也就是你要修刚刚讲的毗婆舍那。但是它是要有色摩他，最少是味道地定做基础的。这个在声闻地啊，或者是稍稍十几节那个地方啊，讲这些有寻有事这一类的齁、哦，三摩许多地那个地方就具体讲这个了。现在这些都是准备工作而已啊，现在这些前面这几卷呢都是准备工作，就把我们现前当下，简单讲就是苦地，然后分析极地，这个也相当具摄论。就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基本上都还是苦地的内涵，然后在第五卷第六卷分析这些各式各样的邪见，这个分析极地。那这但是这些呢都不外乎有情的那个五，就是五世身还有这个异地的、哦、OK， 那现在、就到这里了，就到我们今天打岔的地方、哦、是这样。好，那这个有情现在刚刚才讲整个内在的部分就讲完了，127页第一行、哦、如是略说内分十生意，所以有情这一期的生命过去的业力，现在的缘，哎，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你还在轮回里面啊，每一次都这个概率来讲就是这个样子，是这样的。那有情除掉自己的有五蕴啊，还有他所感的我们叫做依报，这是叫外分哦。那底下对外分讲很多，就刚刚讲了，包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包括这个六道啊，这讲了很多的。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先看这个都不难了，有几个比较复杂我解释一下，还有他们的寿命，比方说这个不同的天道他们的寿命怎么去算，这个可以解释一下，但是根本上都没有太多难，那批训句也没什么多解释。那么下面我会讲那个外分，把这句念完，云何外分若坏若成，回答为由诸有情、啊、所作能感成坏业，那个外在的这个所谓的气世界，它的成坏跟有情所造作的业有息息相关。那这一点在成为世论讨论很多 哦，你从那个第八世去看，就是你现前的这个前六世也是可以的。再把这句念一下，若有能感坏业现前，尔时便有外坏的缘起，有比外分啊皆悉散坏，非如内分由受尽受量尽。就外分的那个坏啊，是由外在的缘起跟业力各方面，跟我们内在的坏是寿命，这个是不一样的。外在的当然有很多是大家共业共同的分享的部分。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一起回向。